maintenant la parole à son...
现在我请 Erlan Idrisov 阁下 哈萨克斯坦的外交部长发言。 主席，谢谢主席女士，主席、秘书长、秘书们、先生们，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先要祝贺 John Ash 先生阁下当选为联大68届大会主席，祝愿他在重要的工作中获得成功。我呢，也要利用这个机会感谢 他的前任 Vuk Jeremic 67届大会的主席，感谢他的领导力、充沛的精力和致力于找到关键的国际挑战解决办法。从我们一年前在联大开会以来，世界的局势没有改进，相反有所恶化，变得更加脆弱，带来了很多新的风险和威胁。 越来越多的中东和非洲国家，它原来呢在经济社会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现在在倒退。有些亚洲国家呢也面临同样的不稳定的情况。那么冲突以后的国家的数量在有所上升，它影响了这个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这种发展。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建立公平的伙伴关系和所有成员国参与。它应该基于互相尊重，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国际法。联合国凭着成员国赋予它的权利，因此毫无质疑的将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的这个领导机构。哈萨克斯坦坚 觉得谴责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联合国的调查团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我们认为这是对人类的犯罪。我们支持这个安理会关于叙利亚通过决议，它要求这个严格的遵守共同的决定，消除该国的化武，同时要定期的对这个程序进行检查。我们希望呢， 叙利亚加入化武公约，再加上把这些武器放入国际的管理和控制，将避免这个化武再次被使用，而且有助于结束这个长期的和血淋淋的冲突。我们呼吁尽可能早的召集国际会议解决叙利亚冲突，其目的呢就是结束暴力， 通过对话和和解来决定叙利亚的政治未来。那么现在和裁军方面的局势对我让我们对这个和平的未来并不是很有信心。我们积极参与了昨天的高级别的会议，我们再次强在这里强调，我国呢有着特别的资格在这里倡导 这个核裁军的事业，因为我们在1991年的时候关闭了我们的核测试的这个试验地点，而且呢放弃了世界上第四大的核武库。我们呢在多边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以便实现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我们相信不扩散条约呢，它仍然是不扩散机制的关键。它呢 应该达到普遍性，而且应该各国应该遵循其义务，遵守条约的三个基石，不扩散，和平使用核能和裁军，平衡实现。我们呼吁所有在不扩散机制以外的国家，如果拥有核武器，要签署这个条约。如果这而且这个缔约国不能撤出，那么全面核禁制条约的这个生效呢，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不扩散进程的这个推动力，有效的执行，有助于有效的实行 NPT。 我们鼓励还没有这么做的国家能够签署和批准这个重要的文件。联大的有一个决议，是我们8月29号提出来的。我们提出了一个决议，就是要把8月29号宣布为国际反核测试日。这是符合核不扩散条约生效的目标的。在中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条约是09年3月生效的，这是一个重要 中亚国家给国际社会和区域安全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这是在北半球的第一个无核武器的区，而且它和两个大国都有边界。同时，原来这个区里是存在过核武器的。我们欢迎五国愿意就额外的议定书，进行对话，而且提供消息安全保证。我们支持尽早的召开一个国会议，来把这个中东宣布为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这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希望在2013年年底之前就进行。我们呼吁区域所有国家呢，积极的进行合作，能够召开这个会议，为了进一步的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消除核威胁。我们的总统呢提出了要通过一个世界无核武器宣言，这将是一个重要的步骤，有助于我们搞出核武器公约，而且实现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我们呼吁各个成员国能够敲定，而且就在联大提出一个决议草案。我们支持马上的以政治和外交的方式解决伊朗核方案的问题，其基础就是严格的遵守 NPT 的有关的条款和原子能机构的规章。为了能够确保继续，使得这个国际调解员和伊朗进行对话，我们呢主办了2013年的两轮的谈判，在阿拉木图进行的。还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但是我们相信呢，一个互相大家都能接受的成果是可能的。我们呢认为，伊朗采取具体的行动来确保它的核方案的透明度，将有助于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而不能说仅靠制裁。我们严重关切的是北朝鲜的核方案。那么如果以秘密的方式发展核武器，违反了国际的义务，违反了他的国际义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没有道理的。与此同时，我们呢反对用军事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相信只有通过和平的解决危机，那么应该在六方会谈的框架中，这样的话能确保东北亚的稳定和和平。我们希望能哈萨克斯坦真正的希望阿富汗能够实现这个持续的和稳定的发展，能够变成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发展的国家。这应该根据2013年的伊斯坦布尔进程的决策和决定和阿拉木图论坛的决定。我们支持这个阿富汗尽快的融入区域的结构，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复苏。亚洲大陆呢，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龙头，他们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呢，总和达到了全球总数的57%，这个趋势还会继续。然而呢，这个增长，由于一系列的这个因素受到了影响，包括冲突啊、非法的移民、毒品交易啊，还有领土争端、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为了能够应对这些挑战，亚洲需要一个区域安全的构架。我们作为亚洲互动和建立信任措施会议的提出国，我们希望利用这个论坛呢，更好的实现在亚洲的安全和合作方面的决策。我们致力于国际法的根本原则，其中包括尊重人权和自由、不偏不倚、非政治化，这都是保护人权的这个可持续和有效全球构架的一个关键。这就要求确保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有一个这个适当的预算，要进一步的加强，而且呢，它的普遍定期审查的特别程序也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以及特别报告员制度也应该加强。 同时要支持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能力和这个权威性。我们需要执行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国家、区域、全球一级进行。特别注重脆弱群体。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个全面的对话，使文明之间能够进行进一步的对话。不管是在联合国内部，还是在国际和区域组织里面，我们一直这么做。我们呢，每3年召开一次世界领导人和传统宗教领导人的大会，它有助于全球和区域的安全。它有助于利用这个全球世界宗教的这种道义上面和精神上面的这种潜力，解决国际冲突，也有助于文化之间的融合，避免冲突。另外呢，在我们在联大提出了倡议，把2013年到2022年宣布为国际这个文化交融年，交融的10年。它的正式的启动呢，是在上月进行的。这有助于文化的多样性和宽容。我们呼吁成员国呢积极参与这10年的活动，支持文明之间文明的联盟和我们这个大会之间的这种合力。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呢，导致了我们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世界需要一个好的治理的方式。我们欢迎联大通过关于联合国和全球经济治理之间关系的决议，它强调了联合国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和互动的价值。在过去的几年里呢，我们一直主办 Astana 经济论坛，现在是一个很有名的论坛，它讨论了非常紧迫的和越来越多的世界方面经济的问题。那么第一次世界反危机会议呢，是作为论坛的一部分在5月份召开的。那么 Astana 宣言，它的有关的建议谈到了怎么样能够帮世界的这个摆脱危机，最后通过了成果文件。第二次世界摆脱危机的这种会议呢，将在明年的5月份召开，到时候也会通过一个有关的计划，有助于帮助世界摆脱经济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我们非常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在执行可持续发展会议，就是里约加20的成果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工作。我们在这方面也竭尽全力。那么各个国家应该考虑到这个绿色经济的这个概念，同时要搞一些方案，涵盖它主要的经济领域，包括能源、水、农业、工业和生物的多样性。我们也开始向绿色经济过渡。我们的框架呢，就是在区域的政府间可持续发展委员会里面，里约加20会议支持绿色桥梁伙伴方案，它是作为一个自愿的机制，这是有助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互利的这种合作的。下9月30号的时候，我们将主办在 Astana 举办绿色桥梁伙伴关系方案国际会议，到时候会有区域各国参加，还有 ASCAP、ECE 和其他利益攸关者参与。在会议上呢，我们的方案将会进一步的制度化，而且秘书处将得以建立。我们呢，自愿的这个承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是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投资于低碳的发展，所有这一切呢，都是我们的努力，以便更进一步的支持秘书长的全球的倡议，就是所有人实现可持续的能源，以便更好的实现可持续发展。我非常高兴的告诉大家，我们的首都将举办2017年的世博会，我们的题目呢就是能源的未来，它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在可持续能源方面进一步的交流最佳做法。那么在国家一级呢，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这个有关的建议，希望这个能够纳入2015年发展议程，已经把他们交给了联合国。我们相信千年发展目标中那些没有实现的必须要放在2015年以后的议程，同时呢再加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国际的伙伴关系，尤其是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的这种关系必须进一步的加强，同时要这个信守官方发展援助方面的承诺，加强各个国家抵御自然外部冲击的能力，包括气候变化、金融和粮食危机的能力，是应该成为这个新的议程的一个优先项目。我们将作为20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主席。其实这个委员会很快就要自然的过渡成高级别政治论坛了。在联合国建立以来呢，我们第一次宣布要竞选2017年到2018年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其基础呢就是基于公平的地理分配原则和各个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这个公平的代表性。那么经验表明呢，我们由于最近主持了一系列的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议，包括 OSCE、OIC、CICA、上海合作组织、CSTO 和其他的这个活动呢，我们积累了广泛的经验，了解怎么样解决国际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这都是安理会工作的这个内容。如果我们成功当选的话呢，我们会不遗余力的和其他国家、其他这个理事国一起进一步的推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同时也支持改革安理会的努力，把它变成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更透明的机构，能够有效的处理世界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和威胁。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广大会员国的支持，能够支持我们竞选2017年、2018年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这个席位。去年我们庆祝加入联合国20周年，今年呢我们要庆祝联合国在我国活动开始20周年。我国政府和人民特别支持联合国的所有的项目。我们呢是南北欧亚之间的一个地理和政治的桥梁，我们呢能这个处在独一无二的地位，可以促进这种合作，这是由于我们地理位置决定的。把哈萨克斯坦宣布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给我们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会，因为我们要从原来的接受发展的援助的接收国变成区域发展的伙伴。区域合作呢是很关键的，它有助于国家和区域的安全。那么在阿富汗持续的冲突和不稳定，它影响了中亚，贫困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在中亚越来越多的不平衡，它呢会造成新的人口的移动、不稳定和生态恶化、毒品的贩卖和宗教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所有这些呢都需要通过区域合作来解决。这样的合作呢必须得到进一步的促进，其方式是可以通过建立一个联合国的多国中心，在阿拉木图建立，作为一个这个枢纽来推动区域的发展、稳定和安全。我们愿意承担建立这个联合国办公室的建设设备的所有的费用。那么哈萨克斯坦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已经有20年了，我们合作和联合国合作也有20年了。我们一直坚定地致力于维护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我们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能够继续担负起我们的责任，而且更好地履行我们的义务。谢谢。